弟兄姊妹平安。时间过得很快哈。那么上次来十月份，一下子就两个月哈，我们又到了这个2008的年底的十二月了。那么前几天有一个晚上，我太太跟我开车出去啊。我们住在一个社区的里面，那个社区出去就有一条路啊，那条路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那两边都是基本上都是住宅。那么住宅呢，那么每年到了十二月哈，几乎每家哈都是反正这种圣诞的灯啊，就是所以十二月你开车的时候不需要路灯也都是很亮的哈，因为整条街基本上都是。都有很多很多的装饰，这个圣诞的气氛非常的浓。而前几天我跟我太太开车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啊，今年的路比较暗了哈，就是奇怪了，这个灯好像少了哈，以前几乎是每家都有，而且布置的很多哈，那么今年呢就明显的就少了很多哈，那么整条路就显得这个冷清了一点哈。不过倒是还是有几家，有装饰哈，就是布上的这个圣诞灯啊，这些装饰。不过我们就稍微注意到了，剩下的那几家呢，有的呢，他们大部分除了放一般的这种灯之外呢，他们大部分都会放或者是这个一个马槽，或者是玛利亚跟耶稣哈，这些当然都这些都只是装饰的圣诞灯，所以。我太太就想说，这几家大概不是基督徒呢，就是天主教徒哈，因为他们这个经济再怎么不景气呢，这个圣诞节还是要过的，因为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所以圣诞节对于基督徒来讲哈，或者说天主教徒，就反正对于有基督信仰的这些群体来讲，仍然是一个让我们。兴奋，让我们喜乐，也让我们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那么在人类的第一次报佳音哈，我们刚刚这个唱诗的时候也已经唱过了哈。人类第一次报佳音的时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在那个时候报佳音的呢不是哪一个教会去报，是天使在报佳音哈。天使在报佳音的时候，天使就对那一群牧羊人讲说，我报给你们是一个什么大喜的信息哈，这个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让人非常喜乐、非常这个兴奋、非常值得雀跃的一个消息。他说：“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昨天早上我女儿在一个商店里打工哈，那我有事情要拿东西给她，所以我就到了那商店里。那么到了商店里呢，那么我在跟他谈的时候，那刚好他旁边有一个他的同事，所以我就跟他的同事在聊聊天这样子。那么他同事知道我在 AT&T 工作，那么刚好他这个同事呢的 husband， 他的先生哈，他同事的先生也在 AT&T 工作，不过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哈。他同事就说：“哎，听说你们 AT&T 最近要这个裁员这个12000人哈。”我说：“对对对，我说当然，我也知道了。”那他就跟我说：“这个他说他的先生呢、啊，几年前呢已经原来在 AT&T 工作，不过现在已经被 outsource 哈，还在做 AT&T 的工作，不过公司已经被换到别家公司去了。”那么我们就继续谈哈。那他就问我现在的情形。我说这我也听到了这12000了，不过我说现在是这个so far so good 哈，就是说，然后我就加了一句 no news is 哈 good news 哈，所以目前呢，对吧？所以在这个时代哈，特别像今天的这种这个经济危机的时代哈，我们你每天这个打开报纸或者是听到电视啊。这个房价啦、股价啦，这个这种这些所有这个 sales 啊的这种情形呢，都是常常都是不是很好的消息啊。所以现在也许 no news is good news 是真的很正确的一件事情哈。所以现在很多的消息都是让人很失望，让人很这个沮丧，让人没有什么可以很喜乐的一个情形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消息仍然是让所有的人是为超乎关乎万民的，这个消息仍然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耶稣为这个人类的救主已经为我们来到了这个世界。但耶稣的诞生不仅仅是为着某一些人的，他这样好的消息是关乎每一个人的，是所有的人都有关系的。我们知道有一些新闻哈，只对某些人有兴趣哈。那么现在有一些人比较喜欢体育的，那么他们看到报纸上的体育版或者电视的体育新闻那一部分的时候，他们就特别有兴趣，因为这跟他们特别有关。也许他的儿子是在某一个球队里面打球的，所以他那个体育新闻就跟他特别有关联。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可能对某些的新闻都特别的有兴趣，但是当天使在报这个佳音的时候，他对这些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的是大喜的信息，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不但如此，这个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是不管种族，不管年龄，不管你的居住的所在地，不管你的出生的背景是怎样，教育的程度是怎样，有一个好的消息是关乎每一个人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在这世上。我想这个在这个圣诞节的这个season 的里面哈，我们再一次来思想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他那里所记载耶稣基督诞生的事情。马太福音第一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就记在下面。很显然的，马太要他的读者知道一些有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所以他就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他特别记在下面，他还特别标了一个这个好像明显的这个标题，说我把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耶稣基督怎么样来到这一个世界记在下面。当然马太是一个犹太人哈，马太的福音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这个读者的群，他所希望传达信息的那一个读者的群体，他心目中所想象的那个读者群体主要也是以犹太人为主，所以在他的这个经文的里面呢，他经常的表现了出许多犹太人的背景，他的假设他的读者了解一些犹太人的背景哈，所以他在这里说到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这样子的写法哈，那么他是非仿效了这个创世纪的写法，因为他的读者都读过创世纪啊，在创世纪的里面哈，就有用同样的写法呢写了不少的次数哈。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创世纪第五章，大家如果创世纪第五章第一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啊，跟这个耶稣基督诞生的事什么记在下面，他这里是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他怎么记呢？那么这也是记在下面，我们就要看看他下面记什么。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就给他起名叫赛特。亚当生赛特之后又再世800年，并且生儿养女。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挪士。以挪士生以挪士之后，赛特生以挪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哈。那下面也是类似的这种方式哈。他在这里讲到这个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他记在那些说上帝是造男造女，然后就开始有记在他们的族谱，亚当活到几岁，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又活了多少年，然后就死了。然后他的儿子赛特活到几岁，生了一个另外一个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然后又活了多少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就死了。 那么这是这个创世纪在记载这个一个人类族谱的故事，然后记在下面哈。那么我们如果再看哈，我往后翻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挪亚的后代什么记在下面，他的是记挪亚的这个后代哈。第十章第一节，创世纪第十章第一节，挪亚的儿子闪、含、雅伯的后代什么记在下面。那么十一章第十节，闪的后代记在下面，十一章二十七节，塔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其他我就不念了哈。创世纪用这种的方式来陈述这个人类的这个历史的过程哈，他用家谱的方式来把一些故事或者把一些事件要告诉他的读者，他就用这样子，这个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闪、含、雅伯的后代记在下面，用这种的方式。创世纪记载人类他的故事，他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是用这种的方式来记载哈。那么他在这里记到人是一个人，第一他在这里告诉说一个人呢，他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的时候，他是这样子记哈。他说亚当这个活到多久，生了一个儿子，然后就之后又活了多少年，又活了800年，并且生儿养女，然后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然后赛特怎么样，等一下，除了亚当之外哈，所有他后面的人都不是上帝直接造的。他在这里所记载人类的一生的故事哈，基本上一个很简单的这个 pattern 就是那个形式，就是第一个人是先被别人生，他一定是先被别人生，然后呢生别人，他是我们用赛特哈，这个赛特是被亚当生，然后赛特活到105岁就生了什么以挪士，然后他被别人生，然后生别人，然后呢就死了，死自己哈哈，这两个别人一个自己哈。他是第一个，他先被别人生，然后呢他就生了别人，因为不然如果不生别人的话，这个就停了，就不能记了哈，因为家谱是一定要记下去的。所以就是他被别人生，生了别人，然后死了自己，自己就死了。这是人类一生的故事。在亚当的后裔的里面，所有亚当的后裔都是用同样的一个这样子的pattern。 人是神所造的，可是当人在我们肉身的里面，从我们这个族谱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是按照上帝所谓的自然律，是由我们的父母所生，然后按照世界自然的法则，我们生在这个世界，我们长在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又生了别人，然后我们又最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正如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说，人是由土而出，以后仍然要归于什么？尘土。这是人类的故事，这就是记在后面，记在下面，记在下面，你所要传达给这个创世纪的读者所有的这一个信息。他让创世纪的所有的读创世纪的人都有一个印象，知道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这就是事实上家谱就是人类的故事，就是祖宗的故事，到最后也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故事。我们只不过是族谱里的一段，而这每一段的里面，这个 pattern 都是一样的。我们被别人所生，我们生了别人，然后我们死了自己。这就是人类的这个故事的一个 summary， 一个缩写。那么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一章第十八节呢，他也用了记在下面的这种方式，他很像创世纪的记载的方式。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情记在下面。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降生了，他好像也是被人所生，他在这里也是被他是，但是他跟其他是不一样的。可是他也有他跟人类的这个人类一生的 summary 有一些的不一样。他在这里从他的出生就来告诉我们说他的这个不一样。那么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那么耶稣基督降生了，他跟在创世纪所描述的每一个人 被谁被这个被人所生，然后再生人的这一个pattern 呢是不一样的。第一，他出生就是不一样。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玛利亚，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什么圣灵怀了孕。OK， 他在这里。马太在这里记载耶稣是一个超自然的方式，不像在创世纪所记载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是以自然的方式来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是以一个超自然的方式来出生，耶稣基督是以一个与所有其他人不同的方式进入了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不是被根据亚当的后裔的家谱，人类的整个相同的这个 pattern 所有的这种方式，耶稣基督是从圣灵怀孕的。那么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节，主的使者对这个约瑟梦中显现说，只管起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约瑟非常的清楚，玛利亚的孕不是从他自己来的，也不是从别人来的，这是从圣灵来的。耶稣基督没有照着亚当后裔的这一个pattern， 他是一个超自然的方式，他是从圣灵而来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他是事实上到了约翰福音来描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讲得更加的深入哈。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太初就有的道。那么这个他耶稣基督在时间的前面，在还没有时间的时候就有了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基督他不再受时间的限制，他是在永恒的里面，他与上帝同在，而道就是神，耶稣基督就是神。第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就讲得更加的清楚，他说道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福音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从圣灵怀孕来的玛利亚，从圣灵所怀孕的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一位耶稣基督呢，他就是那个在永恒的里面与上帝永远同在的这个道，而道就是神。而今天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怀孕，透过玛利亚生在进入了这个世界呢，事实上从这个圣经的角度来看，是在约翰的描述的里面，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肉身。这个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第一节说道就是神，所以道成了肉身也就是什么，神成了肉身。我们要注意啊，神成了肉身，这个永恒的上帝成为了肉身，进到了人类的中间。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在这里所说的是指的神成了肉身，神的灵在进入了我们这一个物质的世界。这个永远的上帝，这个超越的上帝，这个人不能靠近的上帝，这个人的肉眼不能看见的上帝，一天竟然他成为肉身，进入了我们这一个物质的世界。圣经上说他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对以色列人来讲，上帝是高高在上的，上帝是非常可畏的，上帝像烈火一样，上帝是在一个人所不能靠近的光中，他是何等可畏惧，何等超越的上帝。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样子的一位上帝就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的中间啊，成为人的将士，与人同住，与人相同，与人同活。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情。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大家想一想，一个大象怎么跟蚂蚁同住？大象怎么可以跟蚂蚁同住？这是没有办法放在同一个这个等级的一个东西，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存在。而 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比大象跟蚂蚁的差距，那又是差的更多更多。圣经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神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中文圣经翻得很好，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NASB 他就翻了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 among us， 就是说他把他的住处就放在我们的中间。那么事实上这个字如果到希腊文的圣经哈，这个住在我们中间的话，希腊文这个字这个住在我们中间，事实上就是说tabernacled among us， 就是那个支搭会幕哈，就是旧约圣经不是有那个会幕吗？就是支搭这个会幕或者支搭帐幕在我们的中间。当然这个字呢，对于这个读旧约的人，就是以色列人来讲，他们是理解这个东西。因为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进入了旷野，他们到了三个月以后，他们到西乃山，大家我想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西乃山以后，上帝就告诉摩西要为他造什么，造一个会幕，来造一个会幕。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就建了这个一个会幕。当他们出西乃山出埃及一年以后，他们的会幕就已经支搭起来。到了民数记就记载我们，当这个会幕被支搭起来的时候，他们安营的这个形式啊，大家如果读过民数记的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会幕的安营的方式是这样，以色列是有营区的哈，会幕是在中间，然后呢，以色列有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呢，它是这样的哈，东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所以12个支派它刚好是，这个等于是一个四方形一样，这围着这个会幕，他们的中心是会幕。那么东边呢有犹大，有以撒加，有西布伦，南边有这个流便、西缅、加德，这个西边有以法莲、贝亚米、马拉西，然后北边有但、拿弗他利跟亚瑟哈，所以这是12个支派，他这样子把它围起来，有一点像这个我们如果看西部片哈，大家如果看这个美国的西部片，他们那个篷车什么，他们到晚上扎营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这样子围着，因为这样的话等于是保护中间的，他们把妇在西部片的时候，当妇人跟小孩就摆在中间，对不对？那么男人就是围在这个篷车的这个，免得印第安人来攻击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在安营的时候，他们是用相同的这个strategy 哈，他们把会幕放在他们的中间，然后把12个支派用把这个四边每一边三个支派扎营，把会幕放在中间。在这种的安排跟设计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知道说，在以色列的营中有什么？有会幕。会幕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那么也就是说，上帝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上帝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会幕所代表的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还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意思，我们会看到这12个支派呢是这样子围起来的话，也就是说会幕到每一个支派的距离都是什么？都是一样的。上帝对每一个这个他的支派哈，就是12个支派都是相等的距离，因为大家是围着这样子一圈的哈，所以上帝是与所有的儿女，与他所有的儿女都同在。上帝没有让这个三个支派在前面，再三个支派在后面，再三个支派在后面，用这种的方式，上帝让所有的以色列的支派都围着这个会幕，用这种的方式，神与以色列人同在，这是旧约圣经的里面，以色列人从很早很早的他们以色列国历史的民族的历史的里面，他们就学到的一件事情，上帝在我们的当中，这是他们一个很基本的信念，上帝在我们的当中。约柜外面包括这个会幕施恩座代表上帝的同在，会幕住在以色列的营当中，所以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营必须是圣洁的，因为神在他们的中间。所以以色列人，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就看到，以色列人如果染了不洁净的以后，就要怎么样？就要到营的什么外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营区是代表什么？上帝的同在，上帝在他们的当中。 到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这个道就好像会幕一样，就扎在人的当中。道成肉身的耶稣就好像上帝的会幕，住在上帝子民的中间一样，而耶稣就好像那一个会幕，他就扎在这个人类的当中。那么难怪当马太福音里记载耶稣降生的事情的时候，使徒马太就引用了这个以赛亚的经节第七章第四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什么？以马内利。马太就翻译出来，他说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就好像会幕在以色列人的中间一样，耶稣的一生活在人群的里面，就代表了神与所有的人同在，神与人同在，而神的同在就透过了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把神的同在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样子的一个事实，而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做了一个完全的表达。耶稣基督的一生，他所表达出来的真理，就是神与人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耶稣一生的故事，当我们来读耶稣一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马内利就是耶稣一生他的生活所要表达出来的那一个真理，那个最重要的含义，就是神没有丢弃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代表了上帝对这个世界仍然有盼望，上帝仍然永远没有放弃这个世界，因为上帝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他就住在人的中间，来表明了上帝与人同在。我们可以看到在马太福音的里面，他记载耶稣基督他一生的生活的里面，还有很多的记载，好像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他记载他记载了耶稣的神迹之后，耶稣他就记载耶稣走遍，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在这里用了很简短的两节，把耶稣的一些生活把它 summarize 起来。他在这里告诉说，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我们注意，耶稣那时候都是用走的，行走在加利利，加利利是山，这个加利利是一个山区哈。那么整个犹太地的这个交通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 highway 哈。那么他们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的一生，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哈。他用遍这个字啊，表示耶稣到处在人群的中间行走，他在各个城市行走，他看见许多的人，他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好像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基督不是活在象牙塔的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宗教圣人，耶稣基督不是一个道德的超人而已，耶稣基督是一个活在人群当中的人，他是走遍各城各乡。耶稣基督不是这个孤芳自赏，自鸣清高，你看我道德多好，你们这些多坏，那么你看我有多么伟大的人生哲学，而你们生活的是这样子的低落，你们的生活是，你们的道德是这样子的水平是这样的低。他不是生活在象牙塔的里面，耶稣基督是进入人群，他活在人的当中，他把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带在人的当中。耶稣基督他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怜悯许多的人。耶稣基督在人群的中间行走的时候，他常常所接触的不是那些上流社会，不是那些白领阶级。那么我们如果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 我们看一看耶稣他常常在什么样人的中间，他来那里与他们同在哈。耶稣基督的作为让这些法利赛人非常的不 comfortable 哈，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十五节，后来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多，他们也跟随耶稣。十六节，法利赛人中的文士，或者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哈，那么就是当时的社会的知识分子，当时社会所谓的精英分子，当时社会所谓的上流社会白领阶级的人，他们看见了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就对他们徒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这是一件那些有教养的人、有学问的人、有身份的人、有地位的人非常不屑去做的事情，他们觉得税吏跟罪人不配跟我坐在一起吃饭，不耻同列的人。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坐席的时候就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并门徒一同坐席，这样有许许多的人，耶稣就跟他们税吏与罪人一同吃饭。耶稣经常与世界的人所看不起的人，当时的人所认为没有人要、没有人喜欢的人、不值一顾的人，耶稣爱他们，耶稣怜悯他们，耶稣与他们一同坐席。耶稣看到有许多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耶稣就怜悯他们。耶稣是一个活在人群中的人，耶稣特别是活在那一群软弱贫乏没有人照顾，只有上帝才爱他们那些人，世界的人觉得他们不可爱，可是上帝爱他们，耶稣基督就把上帝的慈爱带到了他们中间。那么我看过一本书，他是讲到这个如何做领袖的，他讲到说，如果你要做一个领袖的话，你必须要注意哪些事情，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领袖要某种程度的这个神秘感，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你不能跟你的部属什么太近，你当然也不能太远，所以你要呢适度的保持这个神秘感，让你的部属对你呢猜不透，你这样子你的领袖呢你才能够他们要就是说你下面的人对你呢也知道又不知道你下面一招会出什么招哈，这样的话你的领袖、你的领导才可以这个比较有功效哈。那么事实上你知道世界上的很多的领袖都是这样的，那么像北韩的这个金正日啊就是标准的哈，那么连这个他们官方公布的照片你都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几个月前的还是什么，他是充满了神秘感，让他的百姓就不知道说他活着还是死的、病了还是健康的，反正我就是让你不知道。那么事实上还有一些其他的领袖在人类的历史上经常也是用这种的方式。耶稣基督是一个领袖，他许多的人跟随他，但是耶稣基督没有神秘感，耶稣基督活在人群的当中，耶稣基督活在那些最有需要的人当中，哪里最有需要，哪里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那里。当人有耶稣基督有时候讲道，那么讲完了道，他们在旷野的地方，他们他们天已经黑了，他们没有东西吃，耶稣基督就怜悯他们。所以有一次耶稣就用五个饼两条鱼让多少人，五千人吃饱。那有一次他用了七个饼和几条鱼让什么四千人吃饱。耶稣基督对门徒说，我如果叫这些人散去，他们就会饥饿，因为他们现在在旷野，他们也找不到食物可以吃。耶稣基督怜悯他们，耶稣基督与那些需要的人、与那些痛苦的人、与那些没有人爱的人与他们同行，他与他们同在。在马可福音记载了一个很值得我们感动的故事哈，马可福音第一章第四十节，他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的。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吧。 那么四十一节，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在旧约里是有非常严谨的规定啊。那么对于以色列人讲，大麻风是不能靠近的啊。不但是不能靠近，看到大麻风来你要赶快闪啊，他从右边来你就从左边走啊，千万不要跟他这个碰到啊。那么更不能跟他有直接的接触，因为不但有这个 medical 的 reason 啊，你会被感染，另外还有犹太人这个宗教的理由，因为大麻风是不洁净的，所以你碰到他的话你就有礼仪上的，你就变成一个不洁净的人啊。犹太人对于洁净是很注重的。这里记载说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耶稣大大可以就说一句，这三步，他还没靠近三步就说，停在那里，你放心，我会叫你洁净就好了，就先把他挡住哈。耶稣基督没有，耶稣让他进来靠近他，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耶稣不但他的心动，他的手也动啊，他动了慈心他就伸手摸他。我相信这个伸手的摸不但让这个大麻风的人是深深的牢记在心啊，也让所有他旁边的人，所以马可福音就把他特别记载了下来，因为在于他旁边的跟随耶稣的人来讲，这样子的一个动作是他们不能想象不能理解的一个动作，代表了耶稣基督是何等的慈爱。耶稣就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耶稣基督的一生的里面，他充满了怜悯，当他看见这些有需要的人，大麻风的人在当时的社会是被整个社会所曲解的，是整个社会的人所排斥在外面的，他们没有任何的希望，他们也甚至没有任何的家庭的温暖与朋友的照顾。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耶稣基督说，我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耶稣基督的一生的里面，他充满了这样子的故事哈。有一次他行路到了这个一个加利利的一个城叫做拿因，大家记得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城。耶稣进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棺材抬出来，那么在送葬的里面是有一个寡妇，他的儿子死了，耶稣就怜悯他，耶稣就对他说，他就按手在那个抬棺的那个的行列的身上，耶稣在那里用他的怜悯，耶稣就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于是近前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对着那个寡妇说，你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耶稣基督是一个充满了怜悯的人，圣经上形容耶稣基督所做的事的时候，经常我刚刚所读的几节圣经大家就看到怜悯这个字是一再的什么出现，耶稣基督有充满了怜悯的心，而这就是上帝所表达的，上帝对整个人类他所有的就是这一种怜悯。耶稣的一生就是一个以马内利最好的诠释，最好的说明。耶稣基督的一生就表达了上帝对于人类的爱，上帝对于人类的怜悯，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人类同在。那么在旧约的圣经里哈，我们如果从旧约的圣经里来理解，先不要谈到新约圣经，在旧约圣经里，当以色列人来理解上帝同在，或者说约柜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领会，他们的理解是什么？上帝的同在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上帝的保护，代表了上帝的能力，代表了上帝的信实，代表了上帝的照顾，代表了上帝的怜悯，代表上帝的带领。约柜在他们的中间，神的同在在他们中间，让他们有信心，让他们有力量，让他们心情很稳定，因为他们知道神会保护他们。所以以色列人战争的时候经常是什么？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是什么？抬着约柜。他们战争的时候有时候，当然有时候他们 abuse 的一个事实了哈，那么上帝就让他们去乱做，但是基本上在他们的信念的里面，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实，就是上帝的同在代表了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护，上帝的带领。而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他就是上旧约的时代以色列人对于上帝同在理解的一个最活生生的一个实现，一个诠释， 一个说明。而肉身的耶稣基督，一个道成肉身的这个耶稣基督，他就把上帝的实在、上帝的同在很实际的、很清楚的、很看得见、摸得着的表达了出来。他表达了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恩慈、上帝的信实、上帝的饶恕、上帝的赦免，都活生生的被耶稣基督彰显了出来。所以难怪在我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的里面，马太就说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肉身的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同在，整个以色列人他们所最宝贵的那个特点就是上帝与他们同在，而耶稣基督就是上帝与人同在的一个最好的诠释跟说明，也是他表彰在人类的这个中间。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代，我刚刚提过这个会幕是代表上帝与以色列人同在。那当然会幕是一个可以移动的哈，大家知道会幕是可以搬来搬去的。那么可是到了这个所罗门王的时候，他所罗门就盖了一个什么圣殿，圣殿是不能移动的，圣殿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哈，就是这个圣殿山。这个圣殿后来就代表着整个以色列国他们的上帝的同在，上帝与以色列国同在，就是利用这一个圣殿来代表，圣殿就代表了上帝的同在。在旧约的时候，圣殿是上帝的居所，是上帝同在的这一个地方，代表了上帝住在以色列国民的这一个中间。那么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啊，很多教会在这个他们这个讲台的这个上面哈，前面会写这一节圣经，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哈。那么他说耶和华在他的什么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什么肃静寂寞。我参加过一些教会的聚会哈，那么他们在这个刚开始领会的时候，领会的就会读这一段哈，就要求弟兄姐妹什么带着敬畏的心。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在他的什么圣殿中。那么神在圣殿中这个观念是从旧约的里面的就一直存留下来的。以色列人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他们当他们往圣殿山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到圣殿去什么朝见什么朝见神。所以他们是上行之师，他说走啊，我们上去，我们要朝见我们的神，因为上帝在圣殿的里面哈。那么圣殿就是上帝的这一个居所哈。那么这是从旧约一直存在的一个观念，而以色列人都理解这个观念，就是圣殿代表了上帝的居所，圣殿是上帝同在的所在。那么所罗门造了这个圣殿那当然这个圣殿在这个 BC 536年这个在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就被拆毁了。那当然后来他们又这个尼希米记里面所有记载，他们后来又重建了这个所谓的第二圣殿。那么到了主耶稣在的时候，主耶稣有没有上圣殿？有，主耶稣上圣殿的。那时候圣殿是什么圣殿呢？那时候圣殿哈，那个在一般读圣经的人或者读历史的人称它叫第二圣殿，那是根据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做的那个第二圣殿以后，把它这个renovated 就是把它扩大了哈。这个建这个第二圣殿的人呢，事实上是以东人哈，他的名字叫希律，他是大希律啊。他从主前这个纪元前二十年，他开始这个 renovate 这个修造这个圣殿哈。这个大希律呢，大希律是以东人哈，可是罗马皇帝派他成为犹太的这个犹太行省的这个国王哈，所以他为了要讨好以色列人呢，他就帮以色列人修圣殿，因为他认为说你怎么拍以色列人的马屁最好呢？就帮他修圣殿嘛，因为以色列人最喜欢的就是圣殿嘛。你帮他修圣殿的话，他就不会造反嘛啊，因为这个希律也是很诡诈的哈，他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让这些以色列人，我是以东人哈，让这些以色列人听我的话，能够这个乖乖的能够服在我的管理之下呢，就帮他造圣殿。所以当耶稣所在的时候，纪元第一世纪的初期的时候，这个圣殿，耶稣所到的这个圣殿，就是希律所 这个重新改建的或者说扩建的这个第二圣殿。这个圣殿是造在圣殿山，是非常的美丽哈，希律花了很多的钱哈。那么他在这里，那么当时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来讲，这个圣殿呢是非常神圣的哈。那么在当时的圣殿的区域里，圣殿山里，它有一些区域是外邦人可以到的，再往里面一点就是什么，外邦人就不能进了，只有以色列人。那么在一个地方呢，是有一个区域是以色列的男人跟女人都可以到的，那再往里面一点点呢，就连女人就什么不能进了，只有以色列的男人才可以进去了哈。那么当然更到里面是只有祭司才能进去了，所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以色列人认为圣殿就是上帝的这个居所。那么耶稣也上圣殿的哈。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大家请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三节开始讲到耶稣洁净圣殿了。那么十三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殿里有，就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看见殿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兵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殿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十八节，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耶稣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在圣殿做了一些事情哈，那么他把这个这些卖牛羊鸽子的人都赶出去，推翻了他们的这个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他在那里说要把我父的殿，所以耶稣还是把那个圣殿当作这个属于上帝的，应该是圣洁的，人应该在那里过圣洁的，把殿很圣洁的归给上帝。你怎么可以把这个神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呢？变成这样子一个这个混乱的地方呢？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好，耶稣做完了这件事情，是八节，犹太人就说，就问他说，你既做了这些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那么19节，耶稣的回答，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什么再建起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建起来。犹太人就很惊讶了，犹太人便说，这殿是多久的？46年哈，因为那个时候他从这个纪元前20年开始，那个时候大概是纪元后26年，他是46年造成的，或者27年，大概，他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建立起来吗？那么下面没有说到耶稣怎么回答哈，那么倒是有这个使徒约翰的这个 comment 哈，那么他使徒约翰就讲了，他说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的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耶稣说，你们拆毁这个殿，这个殿虽然是经过了46年，是用黄金跟美物所装饰起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雄伟，那么你们都觉得说看这个殿，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殿是何等的。有一次犹太人对耶稣说，看这个殿，让耶稣说，你看这个殿是何等的美丽，是何等的雄伟。耶稣说，是的，这个殿是这样子的雄伟，但是有一天这个殿要被什么拆毁。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那当然在历史上我们知道公元70年的时候，罗马的提多王子就真的把这个殿完全的拆毁了哈，这个希律建的殿把它完全的拆毁，没有一块石头什么叠在这个石头上。那么 那么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耶稣说，这个外面的物质的圣殿有一天要被拆毁，但是当这个圣殿被拆毁的时候呢，我要建一个什么新的殿。那么这个是大概第三圣殿了哈，因为这个是因为被拆毁是第二圣殿，可是耶稣所说的这个第三个圣殿呢，却只要说多久？三天，三天我就要把它再建立起来。那当然耶稣在这里讲的，他是指他的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身体，耶稣复活的耶稣基督就在成为一个属灵的这一个圣殿，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体就成为了这一个属灵的这一个圣殿，才是成为一个真正圣殿的实际，或者圣殿的成全是在耶稣基督的复活的身上得以完全。当外面的圣殿被拆毁了，耶稣告诉这些他的听众说，当外面的这个很雄伟的圣殿看起来雄伟，可是它是这个物质的圣殿被拆毁的时候，我要在复活的里面建立一个属灵的一个新造的圣殿。圣殿的意义没有改变，只是圣殿外表这个存在的形式有了一个新的变化，不再是靠着一个外面物质的圣殿，而是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就成为了一个新造的圣殿。当这个肉身的耶稣他所要表达的，他所要诠释的，就是神的同在，所以他的名字就叫什么？以马内力。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表明的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当耶稣基督这个他好像肉身的这个帐幕他离开的时候，他成为一个复活的基督，他成为复活的主的时候，他成为了一个什么？他给他自己的定义是什么？他成为一个什么新造的圣殿，他还是一个圣殿。当他肉身的时候，他用一个 tabernacle 这个字，一个这个会幕这个字来形容他自己，他自己就好像会幕一样住在人群的中间。而当他复活的时候，他用这个 temple 这个字，用他圣殿这个字来形容，他仍然是一个圣殿的方式，因为圣殿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上帝的同在。所以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他所表达的是上帝的同在，而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所表达的仍然是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所带给所有人类的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上帝与我们什么同在，这就是大好的信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并没有因为他死了就离开了人类，耶稣基督复活了就离开了门徒，反而在他复活的里面，他虽然不在肉身的里面，他仍然与人与他的门徒什么同在。耶稣基督从来没有离开他的门徒，也同样没有离开那些相信他的人，所有属耶稣基督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都与他们同在。难怪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就是马太福音最后我们非常熟悉的一节哈，那么也很喜欢的一节，就是所谓大使命的经节。那么到了马太福音第28章第20节的时候，他在那里就说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什么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同在从来不会停止的，耶稣基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常啊，有时候可以翻成可以我们可以解释成这个 often 哈，它是就是但是这里它真正的意思应该翻成是 always 的意思啊，就是说它是什么持续不断的意思，不是偶尔长的意思，而是它是持续不断的。那么在希腊文的意思是 all the days， 就是说每一天都是跟你同在，就是永远不会停的。那么耶稣对他的门徒说，我就永远 always， 我就是永恒的不停止的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知道当他要复活升天离去的时候，他门徒会有失落感，他们会有恐惧感，他们会有一个不知所措的感觉。但是耶稣在那里复活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说，你们不必难过， 因为我永远与你们同在。我如何在我肉身的里面与你们同在，在我复活的里面我仍然与你们同在。耶稣的死不是结束，耶稣的死不是终点，所有人类的死，我刚刚给大家看过的这个亚当的子孙哈，当这个亚当的子孙记他这个，然后就死了，然后下一代就死了。当这个人写就死以后，以后就没有他的故事了。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就死了就什么？就停了。他的这个故事，如果这个张三就死了，以后就没有，再也没有什么张三的故事可以发生了。人所有的人类的死都是结束，都是终点。那么，耶稣基督的死不是终点，反而是一个什么起点？它是一个新的开始。耶稣基督从一个好像道成肉身的自他造物在人间的这个方式，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复活的圣殿。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而耶稣基督与他的门徒同在是从来没有停止的。复活的耶稣就是上帝永远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当然我们新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创造。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开始了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在这一个里面，耶稣说：“我就永远与你们同在，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不一定要到巴勒斯坦，这个耶稣这个像他肉身的时代，你必须要到他的旁边去。”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无论白天无论晚上，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难怪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不要难过。”在约翰福音他说，因为他说我去了我还会再来，我必到你们这里来，我就永远与你们同住。这是耶稣一直鼓励他的门徒的一个信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用难过，我的死不是故事的结局，我的死乃是一个新故事的开始，一个更美丽更伟大的一个故事的开始，就是我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再也不受时间，再也不受空间的限制，因为我是在一个新造的里面，三日所建立起这个圣殿的里面，我成为这个圣殿。而你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就好像在圣殿的里面可以不断的来朝见神。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复活的耶稣就是用圣殿的实际，或者说圣殿的成全，一个新造的圣殿，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上帝的同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以色列人已经没有圣殿了哈，已经没有物质的圣殿。即使我们想要到圣殿里面去朝见神哈，那么我们到，即使今天你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朝圣，你还是什么进不了圣殿，因为已经没有圣殿的。感谢上帝，圣殿的意义今天已经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实际。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今天仍然活着，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新造的圣殿，我们仍然可以享受好像这个旧约圣徒般啊。那旧约圣徒当他们要朝见神的时候，他们就到什么，就到圣殿山，对，就到圣殿去朝见神。所以诗篇中有好多诗篇讲到他们到圣殿去朝见神，他们那一种渴慕，他们那一种对上帝的爱，就表达在他们到圣殿的里面去朝见神的那一种情绪的里面。今天我们已经不需要到巴勒斯坦，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是圣殿的实际。当我们来爱慕耶稣的时候，我们来亲近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进入了圣殿，而一颗渴慕耶稣的心就带着我们活在这个圣殿的实际的里面。我们读一段诗篇好了哈，因为这是很美的诗篇，诗篇六十三篇。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他说：“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
第二节，我在圣所中曾如此瞻仰你，为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嘴唇要颂赞你。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我要奉你的名举手。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思想你，我的心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因为你曾帮助我，我就在你翅膀的荫下欢呼，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一个诗人事实上是大卫，大卫是一个非常爱慕上帝的人，所以他有心要替上帝建什么建殿、大卫就是要替上帝建殿，因为他非常爱慕上帝的圣殿，他知道圣殿代表上帝的同在，圣殿代表上帝的脸，在那里我们可以来朝见上帝。他说，神啊，我的神啊，我切切地寻求你。他说，我可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他说，我在圣所中如此要瞻仰你，我要见你的能力和你的荣耀。大卫有一个心，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居所，圣殿是上帝的居所，他有一个心，他要到圣所的里面，他要到圣殿的里面去瞻仰上帝，要见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荣耀。他的心在那里渴慕上帝，他在那里有一个很深沉的渴求。他说，我切切的寻求你。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说，我在那每一次当我来遇见你，我在那里渴慕你的时候，你的同在就是你的慈爱，就比我自己的生命更美好。我在那里经历你的时候，我就像饱足了骨髓回游，那么我就在你的翅膀荫下欢呼，我可要紧紧的跟随你，你的右手，当然指上帝的能力跟他的慈爱，你的右手就扶持了我。我要因着你的慈爱来把我的生命奉献给你。大卫是一个爱慕上帝的人，大卫是一个爱慕圣殿的人，那么他在他的一生中，他所要的，他就是要来在圣所的里面来表达他对上帝的渴慕。而旧约的圣徒就好像大卫，他用这个圣所这样的一个 context， 用圣所的这样一个情境来描述，事实上他所要描述的，因为大卫那时候还没有圣所，那他那个圣殿就是不动的，这个圣殿还没有造起来，当然有会幕，但是他在这里用这样子的一个字来表达了他对上帝那个切切的寻求，他对上帝那个切切的渴慕，他切切的思想，他羡慕上帝。那么诗篇27篇第4节，那么大还同样是大卫的诗，大卫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的，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大卫在那里说，我一生一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要一辈子的祈求，我曾求，我仍要寻求，就是我不会停止的祈求，就是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旧约的圣徒用圣殿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 来表达了他们对上帝的这一种内心的渴慕跟爱戴，表达了上帝的同在是他们是何等所炫目的一个，是他们所追求的一个。那么在今天的一个新约的情境的里面，耶稣基督就成为了这一个新造的什么圣殿。所以我们不需要到巴勒斯坦去，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卧房的里面，在我们的办公室的里面，在我们走路的当中，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举起我们的心来说，神啊，我的心什么切切的渴慕你，我巴望我的一生一世住在你的殿中，来瞻仰你的荣美。我们寻求上帝的同在，我们渴慕耶稣，我们爱慕耶稣，就是爱慕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好像大卫的一样，他在那里提到上帝的同在是大卫一生中所最羡慕的。他说，我一生一世所寻求的，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的，就是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个好的消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而上帝的同在是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我们最大的祝福，上帝的同在就是我们这个信仰里面这个最好的消息，神与人同在。这是耶稣基督诞生，他道成的肉身，耶稣基督降生所带给人类一个最好的消息，最好的故事，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那么 我也听到一些基督徒说啊，他说为什么我都不太感觉神的同在呢？大家有没有过这种问题？大卫好像觉得神的同在很好，哎，大卫说什么？他说这个因你的慈爱比什么？比生命更好。事实上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好的。大卫说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他说我思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就像什么？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大卫经历上帝的同在，他觉得上帝同在这样的美啊，是他一生中他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他最所追求的，他以前曾经追求，他仍然要追求的就是上帝的同在。那么今天有一些基督徒说什么，我没有什么，我怎么不会感觉到上帝的同在呢？我们感觉上帝的同在吗？我想这个问题啊，我要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问问我们自己啊。我们常说，哎呀，你看我不感觉上帝的同在，所以错都是谁？都是上帝嘛，因为上帝不跟我同在嘛，所以上帝不跟我同在，所以我没有感觉到上帝同在。我们要用另外一个问题来问这样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到底我们要问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的心爱耶稣吗？我们的心渴慕耶稣吗？大卫的心是什么？是渴慕上帝的同在。大卫他的全心那里说，他说我的心切切的寻求你，就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什么？切慕你。一个深深渴慕上帝的心，就是一个上帝同在的心。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渴慕，我们又怎么能经历上帝的同在呢？我们常常都说上帝不与我同在，上帝不与我同在，上帝看不起我，上帝不跟我同在。上帝为什么对大卫这么好？上帝对每一个人都很好。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像大卫一样切切的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这是大卫的心，大卫的心他就经历了上帝的同在。耶稣基督降生在哪里？马槽。他为什么不降生在客店呢？他为什么不降生在皇宫呢？今天想一下，约瑟跟玛利亚快快快去敲皇宫的门，说：“哎，我们快要生产了哈，你让一个房间给我们生产。”你想皇宫的卫兵会怎么讲？嘻嘻嘻嘻嘻嘻嘻，叫花子跑来这里打扰。哎，圣经上记载，路加福音记载说，他们到了客店，客店什么？很有名的一节圣经，因为客店里怎么样？没有地方。哎，如果没有一颗爱耶稣的心，你又怎么？耶稣又怎么能够跟我们同在呢？一个开放，对耶稣开放的马槽，就是耶稣可以诞生的地方。一个对耶稣关闭的心灵，就是一个你不会经历耶稣同在的一个地方。问题不是上帝愿不愿意跟我们同在，耶稣的名字就叫做以马内利，耶稣已经降生在这个世界，道已经成为肉身，耶稣愿意与所有那一些开放他心的人同在。如果我们渴慕经历上帝的同在，我想我们所应该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我们有要告提醒我们自己，就是神啊，我要有我的心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就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一样，就好像鹿那个什么干渴的路渴慕溪水一样。当我们有一颗渴慕上帝的心，有一个爱耶稣渴慕耶稣的心的时候，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当我们把我们的心好像马槽一样打开，说主啊，我的心有空房什么为你，当我们打开我们的心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进来，耶稣就要进来，耶稣要与我们同在，因为他就是以马内利。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 充满了感谢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主啊，在我们众人聚集在这里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的信实，你的慈爱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应许永远是可靠的。主啊，求你今天在这里有许多空虚的心灵，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打开，当我们把我们的口打开，我们在这里呼喊说，主啊，进到我们的心里，曾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体验到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你的同在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喜乐。主啊，纪念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主啊，当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如何与你周围的人同在，你如何眷顾他们，怜悯他们，我们在这里向你祈求，向你仰望。主啊，我们也都需要你，愿你来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一刻的满足，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都充满了你自己的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